二哥英雄们带着美迪亚逃跑。此时艾奥特斯和所有的科尔喀斯人都知道了美迪亚的恋情以及他的行为和逃跑的事，他们拿着武器在市集上集合，然后急急地赶到河边。艾奥特斯乘坐太阳神给他的四匹战马，左手掷着圆盾，右手举着大火把，身旁插着粗大的长矛。他的儿子阿布叙尔托斯亲自驾车。大队人马来到河流入海口时，阿尔戈船早已驶进大海，只见一个小黑点在海浪中上下颠簸。国王放下盾牌和火把，高举双手，对着天空请宙斯和太阳神证明敌人对他所犯下的罪孽，然后愤怒地对他的居民宣布，如果他们不能在海上或岸上捉住他的女儿美丽亚，那么他们全要被砍头。科尔喀斯人吓得脸色发白，马上扬帆出海，直往前面的黑点追去。船队由阿布叙尔托斯指挥，黑压压的一片，航行在海上如同鸟群一样。阿尔戈船鼓起船帆，在海上顺风航行。在第三天清晨，船驶进哈律斯河，到达巴夫拉戈尼尔海岸。在这里，按照美迪亚的吩咐，他们献祭救了他们的赫卡特女神。英雄们突然想起年老的菲纽斯曾经给他们做过的预言，要他们回来的时候走另一条路，可是没有人知道路在哪里。还是弗里克索斯的儿子阿尔戈斯有办法，他从祭司们的记载中知道他们的船正向伊斯河进发。这河发源于遥远的绿伯恩山，它的一条支流流入爱奥尼亚海，另一条支流流入西西里海。正当他向大家说明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一条宽阔的长虹，给他们指明了方向，同时刮起一阵顺风，天空中的征兆一再显示出来。他们毫不犹豫地向前航行，一直到了伊斯河注入爱奥尼亚海的河口，河水稳稳地流动着，似乎在欢迎英雄们凯旋。科尔喀斯人没有停止追赶，他们驾着轻舟，抢在英雄们的前头到达了伊斯河的入海口，埋伏在各个岛屿和海湾里，封锁了英雄们的归路。阿尔戈英雄们看到科尔喀斯人多势众，急忙下船上岸，躲在一个岛屿上。科尔喀斯人紧紧地追寻他们，一场短兵相接的遭遇一触即发。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希腊人准备谈和，双方议定阿尔戈英雄们可以带走国王许诺过的金羊毛，但他们必须把国王的女儿美迪亚送到另一座岛屿的阿尔特弥斯的神庙中，等待当地国王的仲裁，判定他到底是回到父亲那里，还是跟随阿尔戈英雄们前往希腊。听到这消息，美迪亚忧心忡忡，把他心爱的人拉到一旁，流着泪说，伊俄颂，你怎么处置我呢？你难道忘了在困难时对我立下的庄严誓言吗？我对你信任，才轻率地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母亲。我由于对你痴心，才帮你取得了金羊毛。为了你，我看清了自己的名分。为了你，我像你的妻子一样追随你到希腊去。你应当保护我，千万别让我独自留下来。假如我不得不判给我父亲，那我的生命就完了。假如你离弃了我，那么有一天你在灾难中会无限地怀念我，金羊毛也会像梦幻一样离开你，消失在地狱之王哈德斯的手里。我的复仇的灵魂将搅得你心神不定，驱使你离开故乡，就像我被你诱骗离开自己的故乡一样。他任凭感情的洪流尽兴地发泄，激动得快发狂了。伊俄颂望着他受到良心的责备，于是他解释说，你放心吧，亲爱的，我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条约，我们只是为了你才找了一个缓兵之计，因为我们面临一大群敌人，如果我们真的与他们开战，就会悲惨的战死， 那时你的处境会更加不幸。我明说了吧，实际上这个条约只是一种策略，希望以此击败阿布叙尔托斯。听到他的话，梅迪亚又向他献上一条残忍的计策。我已经做了一次孽，闯了一场祸，他说，现在我不能回头了，因此也不怕继续作孽。我要帮你打败科尔喀斯人，我将引诱我的弟弟，让他落在你的手中，你去准备丰盛的酒席，我再争取说服使者们都离开他，让他单独和我在一起，这时你就可以趁机杀死他。英雄们给阿布叙尔托斯设下了圈套，给他送去许多礼物，其中有一件是雷姆诺斯女王送给伊俄宋的华丽的金袍。机敏的美迪亚告诉使者，让阿布叙尔托斯在深夜前往另一个岛上，到阿尔特弥斯神庙里，他将在那里思量一个计谋，为他重新取回金羊毛，让他带回去交给父亲。梅迪亚撒谎说，他是身不由己，被弗里克索斯的儿子们用暴力抓住，交给外乡人的。事情果然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发生了。阿布叙尔托斯对梅迪亚庄严的誓言深信不疑，他在漆黑的深夜里摇船来到了这座神圣的岛上，希望从姐姐那儿获得制服外乡人的计谋。这时伊俄宋挥着寒光闪闪的宝剑从背后冲出来，梅迪亚急忙转过身子，拉上面纱遮住眼睛，他不忍看见弟弟被杀害的惨状。可怜的国王的儿子像祭坛上的羔羊一样被伊俄宋一剑砍死。无所不察的复仇女神从她的秘密住处看到了这件恐怖的事情，眼中流露出阴暗的目光。伊俄宋擦去手上的血迹，掩埋了尸体。梅迪亚举起火把，向阿尔戈英雄们发出信号，他们涌上阿尔特弥斯岛，如同猛兽进入羊群一样扑向阿布叙尔托斯的随从，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